后书八章一到七节，就看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在专线支持犹大地方耶路撒冷那里的信徒，他们受饥荒影响，所以呢，他们就立志要去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只有口讲，没有行动，所以使徒保罗就用了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来鼓励他们。马其顿教会能够有慷慨的表现啊，上一次我们看过了，就是因为他们在困难的处境里边，他们自己很困难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满足的心，所以呢，这个满足的心呢，就帮助他们能够不单看到自己的需要，也看到别人的需要。另外一个值得称赞他们的，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他们的信徒在极穷之中还有乐捐的心，这就是哥林多教会需要学习的。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就举出了第二个例子，用这个例子来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例子。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两个例子，一个就是马其顿教会的榜样，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很乐意奉献的一个心，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马其顿教会他们在贫穷当中奉献他们部分的金钱，耶稣基督就是在丰富当中他是天地的主宰，丰富当中捐出了他的全部。当然我们说一个贫穷人捐出他的一部分宝贵呢，还是一个富有的人捐出他的一部分宝贵呢？我们通常都说穷人捐出来的更宝贵，因为他们在贫穷当中还要捐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个穷人捐出他的一部分和一个有钱人捐出他的全部，那一个更宝贵了，我相信是后者更宝贵。因为那个有钱人把他全部捐出去的时候，他自己就变成穷人了。所以耶稣基督和马其顿教会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在丰富极丰富里边，他捐出了他的全部。不但是这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捐出来的不但是金钱，不但是物质，是他的生命，整个生命都献出来了。为了免我们受上帝的审判刑罚，所以呢，他接受了那个刑罚，为我们要得到永生，他就付出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这就是经文里边说因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的意思。我们回来看看哥林多人，他们不是没有爱心，他们有爱心，有感动，他们听到犹太地区耶路撒冷那里的信徒很艰难的时候，饥荒，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确实的起了一个同情之心，他们就答应我们要帮忙。但是很可惜，他们有奉献的意愿，没有执行的行动，他们有意愿但是没有意志。时间过了一年一个月的过去了，有一年了还没有行动。所以呢，保罗在第十一节就勉励他们说，如今你们就应当办成这事，既有愿着的心，也当叫你们所有的要办成。 弟兄姊妹，其实这不是单是哥林多信徒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慷慨的一个人，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意志，没有意志。我们 有一个愿意，我们看到人的可怜，我们有同情心，但是我们没有意志去调整自己生活的方法，或是用钱消费的方法来捐出我们的金钱。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善良的心，但是我们也要有行善的毅力和行善的意志。在讲到两个榜样之后，保罗就讲出为什么救济犹太地区信徒有什么原因呢？背后有什么意义呢？保罗讲出来是因为要均贫物补，十四节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贫了。我们都知道人类由于我们社会的结构啊，经济的发展，人的努力啊，所以呢就造成了财富分布不太平均啊，社会上边有些人有钱，有些人比较穷。而我们一般都可以接受这个信息有两类，我觉得是不太受欢迎的。第一类呢就是责备人犯罪的信息，很容易引起人的反感，有时候甚至被人误会是我们利用，就是讲道的人利用讲坛来攻击别人有时候就很反感。另外一类呢就是不容易讲的信息，就是奉献的信息。因为有些人讲觉得了在讲台上边讲金钱这个破坏了我们信仰里边的圣洁单纯。我曾经听过有一些基督徒也听过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因为某某牧师在台上讲了几篇的奉献的信息就觉得这个牧师太世俗化了所以呢不再来参加那个教会。所以每一次当我要讲关于奉献的信息的时候，我都是战战兢兢的去讲。但是如果有人觉得讲金钱是不属灵的题目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解经家他们统计，在耶稣福音书里边记录他讲了36个比喻，里边有17个，就差不多一半，有17个是关于金钱的，华多华少和金钱有关的。举几个例子，马太福音13章田里边的财宝的比喻，贵重珍珠的比喻，都是关于钱的。马太福音19章在我们自占财宝在天上，也是关于钱的。马太20章葡萄园的那个比喻，也是关于钱的。马太25章管家的比喻，是关于钱的，很明显。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是有关用钱的然后还有掉钱的比喻不见了一块钱的那个比喻，也是关于金钱的。所以很明显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边，处理金钱的态度和信仰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以致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6章21节他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根据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来看，美国的信徒他们的心就不一定在教会里边和神的工作上边。因为根据统计，过去30年美国的信徒向教会的奉献年年减少，现在的百分之比率就已经到了2%， 就是一百份只有两个。今天我们读到的马拉基书第三章七到十节，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指出奉献和灵性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除非我们信了主，除非我们有主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否则奉献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勉强的做到了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就是我们收奉献的时候，好像姚弟兄刚才所讲的，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也是基督徒的义务。如果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不需要参加，不需要勉强，就是这个原因。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圣经呢，背景在三章第七节，神呼唤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和他重新的建立一个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对上帝这个提出的邀请，他们都提出一个反问，他们说我们怎么样才算是回转归向你呢？在表面上好像下一节的圣经神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突然间把这个话题转到十一奉献上边，好像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怎么才是转向你呢？突然间上帝都提出十一奉献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想一想，这个好像不太相关的课题正是以神给以色列人的答案。回转归向神主要就是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主权。从前我们觉得我们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老板，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我喜欢做这个我就做这个，我喜欢做那个我就做那个。但是在信主之后，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主权其实在神的手里边，所以呢，我们愿意把主权交在神的面前。在这段圣经里边，神就启示我们说，量度我们这个交出主权的其中一个工具，这是我们拥有的金钱，我们拥有的财富。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大概很难交出这个主权，甚至听到奉献的信息的时候有一点不自然，有一点反感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应该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主权交出来，培养一个分享的心。那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是富有的人呢？口袋里边很多钱的就是富有的人嘛？我相信不是。我觉得我的定义也是圣经的定义，就是富有的人就是那些愿意分享的人。如果一个人他很有钱，他不愿意分享，他在圣经的眼中还是一个贫穷人，因为他没有分享的能力，他没有能够帮助人的能力，他就是一个贫穷人，一个没有钱的人。但是他愿意奉献帮助其他的人，他就是富有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他有分享给别人的能力。所以富有贫穷的定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看我们有没有分享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就是把世界上边之最都列出来跑得最快的人，开得最快的车然后有什么世界最大的蛋糕等等都列在里边。我有一本这样的书，里边呢竟然有一项是世界上边最吝啬的人， 最不肯花钱的人，竟然有几个项目当选的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富婆，她很有钱的，她很富有，就是几十年前呢，她已经有超过几百万镑英镑的财产。但是呢，她的吝啬的地方就是她平常啊都是吃那些冰冰冷冷的食物，就是不愿意开煤气来把它烧热加热所以呢就冰冰冷冷的就吃那些从前留下来的食物。有一次他的亲生的儿子跌伤了，腿受伤了，他没有立刻为他找医生，他就抱住这个儿子走遍了伦敦市要找免费的治疗，告诉他说啊，要钱吗？不要，就跑到第二家，因为这样的跑来跑去就耽延了他的儿子的治疗，结果他儿子的腿要割掉。我们看这个是有钱人吗？有，他有几百万英镑，但是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贫穷人。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有分享的能力，我们有分享的心，我们也有分享的能力。弟兄姊妹，奉献其实就是分享，我们奉献在教会里边其实就是分享。神是万物之主，神需要，真的需要我们奉献来满足他的需要吗？他挡住我们的钱来交租吗？不会，他是万物的主。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其实就是分享。弟兄姊妹的奉献，如果用在我们传道人的薪水上边的，就是和那些放下自己的专业来传福音的传道人分享，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的奉献用在教会的灯油水电上边的，其实就是和弟兄姊妹和新朋友分享，叫他们来到教会参加活动不花一分钱。我们的奉献如果用在传福音的上边的，就是和还有没有信主的人分享，叫他们也是不花一分钱可以听到福音。我们的钱如果用在宣教上边的，就是和海外我们没有见过面素未谋面的人分享，叫他们也听到福音，把宣教士拆派出去。我们奉献的钱如果用在慈善的工作上边，就是和有需要的人去分享。所以弟兄姊妹，奉献其实就是一个分享，上帝不需要我们的钱，我们的奉献就是和其他的人去分享。但愿主帮助我们学到这个分享的这个功课。当以色列人他们拒绝分享的时候，他们拒绝这个奉献的时候，神竟然用抢夺来形容他们的吝啬。第八节，神就问以色列人，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以色列人就觉得不公平，不同意，他们就反问，我们有什么时候有胆量抢你的东西啊，上帝？神的回答就是说，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边。弟兄姊妹留意，这里有四个字，当纳和当献。原来在神的眼中，奉献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边是当做的事，是应当做的事，不是可无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或者是用来控制教会的一个工具不久之前我看过一个牧师的一个自传，他自己写了一个传记。每当有牧者他们退休了，他们就把他们的那个牧养的经验写成一本书或者是自传，或者是人家替他写的传记，我一定买来看的。因为我觉得我只有一条生命， 我的经验不多，但是我就借助这些牧者他们的生命，从他们生命里面学到很多功课，好像我就活出几个生命一样。所以呢，看传记看见证是我很喜欢的，我就买了这个传道人所写的书。他在书里边他就讲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很多年前他就新上任到一个教会里边去侍奉，在会众里边有一个很明显是有钱的人就请他吃饭，在饭后就对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不太喜欢上一任的牧师，我不太认同他领导的方向，所以啊，我过去三年没有奉献，但是你来了哦，几个月我看你很好啊，我开始奉献了，牧师如果你带领的方向配合我的讲看法，我可以奉献更多。结果牧师听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宠若惊的一个感觉，而且很严厉的就对这个人说，弟兄，我不知道你和上一任的牧师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但是你过去三年你是抢夺了神的钱，你这样你得不到神的祝福。这个牧师的话很明显就是出于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奉献其实是放弃权力的一个属灵操练。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奉献就是你放弃权力的一个表现，就是钱交出去了已经不是你了，我放出去了，主权不在我了。但是这个弟兄错误的地方就把它成为争取权柄的工具，就是说我喜欢你我就奉献，我不喜欢你不奉献，你带领你的方向配合我的想法我奉献，不配合我的想法我一个钱也不给你，这是争取权柄的一个机会，完全的错误，完全的不合神的心意。十分之一是神在旧约里边向以色列人所定的奉献的一个比率，我相信其中有神的智慧。为什么十分之一呢？我想因为十分之一既不高也不低，因为一个奉献的人如果把十分之一奉献出去了，在他手上还有十分之九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美国的协会里边，只要我们愿意调整一下我们消费的方法，我们生活的一个方法，生活的水平打一个九折，我相信大概没有什么影响吧。打一个结构，一个小小的结构，大概没有什么影响吧。另外一方面，这个十分之一的比率也不低，因为我们刚才说美国现在信徒的平均奉献的是2%，如果每一个信徒能够有十一奉献，美国教会的能力就可以增加5倍。我们想可以为神的国度做更多的事。我们通常都强调鼓励说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操练，包括读经祷告默想进食等等，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还有一个属灵的操练，也是放弃主权的一个操练，就是学习奉献。但愿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操练上边，我们也蒙神的喜悦。马拉基书3:10是基督徒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很多人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金句，就把它记在心里边。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当将东纳的十分之一传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卡夫石本厂，在美国很大的一个机构 Craft 啊，我们吃的那个娱乐啊，很多都是 Craft 啊。那个创办人呢，卡夫这个人呢，是个基督徒，他从一个小店开始啊，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盆生意，但是他没有亡本，他每年呢都按住他赚到的他的奉献，慢慢的增加到25%，就是他赚到4块钱，他就奉献1块钱，贡献给教会，贡献给慈善的工作。有一次，一个基督教的杂志来访问他，他就做见证，他说他每一次奉献越多的时候，神就在他面前给他看到的机会也越多。在结束访问的时候，他就说，我永远追不上神对我的慷慨。然后他就说，各位牧者，他就对那个看这个杂志的牧者说，各位牧者，你们真是要忠心的宣讲奉献的道理，因为这是我蒙福的途径，也将是你们教会和你们的信徒蒙福的途径。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都可以做上次的见证。我也有一个小见证，我1982年来美国，然后我1987年5年之后，我回香港4年，牧养教会，开办了一个开方，开了一个教会。我5年之后，拿了美国的2个硕士学位，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当第一份传道的工作，我每个月的薪水是我从前在建筑那边的1/4。这是说1982年的时候，我的薪水是我1987年的4倍，我还多了2个硕士学位吧。但是我就在收入减少了，我就觉得我奉献当然教会呢供应我住房所以在香港解决了住房其他的吃的东西不太贵我就在这个比较小的收入里边学习奉献的功课，1/10，超过1/10，1/2，1/3，加上去，我就试试我可以奉献到什么程度，还是可以生存得很快乐。这个实验给我很大的祝福。我就看到，当我奉献越愿意付出的时候，神就给我更丰富的一个生命。所以我就同意这个卡夫先生他所讲的，我的慷慨永远追不上神的慷慨。但愿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能够领受到这个道理。最近我也看到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见证，他在非洲宣教，有一天大清早有人敲他的门，他开门就看到一个教会的年轻人手中拿住一条很大的鱼，就对他说，牧师，你教导我们学习10亿奉献，现在我就把这个大鱼奉献给教会给教会聚餐的用途。这个宣教师就很欣赏，他就随便的问一句，这个鱼好大，我从来不知道我们附近的哪个湖里边能够出这么大的鱼，你其他的9条鱼都是这么大吗？这个年轻人说，我不知道，因为其他9条鱼还在湖中，我现在就去把它们抓我觉得这个见证很有意思。这个年轻人单纯的信心，其实他其他九条鱼还没有在他的手上，他拿到的第一条鱼他就奉献，好像以色列人就奉献初熟的果子一样。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一个表现就正好是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在结论的时候，就好像我上次提到的，在新约的时代，圣经没有直接的提到十一奉献的要求，那个比率在新约圣经没有提到，虽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但是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是讲到奉献的时候，就是个人要随本心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成为上帝所喜爱的人。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主，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还献出他们的捐献，耶稣基督在极丰富那边献出了他的全部，我们为这两个榜样，我们谢谢主。但愿我们在奉献上边，这个属灵的操练上边，都能够经历你的恩典，也是看到那个满足的喜乐。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